好好装备自己，熟悉神的话语，以备可以为主所用。
知易行难，信仰要活出来才有生命。
良苑给我打下了归正的信仰根基，带给我真理方面的造就。
敬畏上帝，回应天上呼召，虔诚。
请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开学周特辑。
亲爱的听众朋友和良苑学员，主内平安，我是陈安。良苑的新学年又开始了，相信良苑的学员无论是旧生或是新生，都要重新调整自己的生活去学习，而学习的过程中难免会面对很多的难处，譬如说面对大堆的科目和作业，在哪里可以找到参考资料呢？遇到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怎么样办呢？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上帝如鹰的引导，希望可以鼓励大家在困难中坚持学习。经文记载在申命记32章10到14节，请听经文一遍。
申命记32章10到14节，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伸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耶和华是他乘驾地的高处，得吃田间的土产，又使他从磐石中扎蜜，从坚石中吸油，也吃牛的奶油、羊的奶、羊羔的脂油。巴山所出的公绵羊和山羊与上好的麦子，也喝葡萄汁酿的酒。
这段经文所讲的他是承接着第九节，是指雅各或以色列是神所拣选的子民。除了在申命记之外，摩西五经不断地提到神拣选以色列人归在自己的名下给予庇护。申命记31章30节说，这段经文的内容是摩西向以色列全会众说的话。当时以色列人已经在旷野漂流了近40年了，上一辈叛逆神的人已经几乎全部去世，剩下的是以色列的新生一代，他们正准备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而这段经文的主要意思是摩西讲到耶和华如何像父母一样眷顾在旷野中漂流的以色列人。摩西要借着这事勉励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奋勇前行，攻取神所应许之地。那么神如何在旷野保护以色列人呢？就是第十节所说的环抱、看顾和保护了。经文第十节形容旷野是荒凉野兽吼叫之地，但是旷野并不是神要带以色列人去定居的最终目的地，迦南美地才是神所应许之地。旷野是对以色列人的一个试验而已，看看他们是否遵行神的话，并且为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做准备。第十节说耶和华遇见他，其实不是偶然遇见的意思，而是神刻意寻获他的意思，即是说以色列人在旷野迷路饥寒交迫之际，神寻获并拯救了以色列。可见以色列是神所看重的，神眷顾并且保护他。 经文第十节用了一些平行的动词来形容神如何眷顾以色列人，就是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环绕他是指在周围保护，看顾他含有细心关怀的意思，保护他是军事用语，指神像战士一样保护人免受敌人的攻击。经文所讲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当中的瞳子就是眼中的瞳孔的意思，是人身体最脆弱的部分，需要特别小心的保护。而瞳仁在希伯来原文直译是小的人的意思，只是瞳孔所反映出来的人像。所以这里的意思是神保护以色列就像保护神眼中的人一样珍而重之，小心翼翼。在这里摩西用不同的比喻让神的子民明白神的大爱。神早已经应许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为业了，于是他带领他们前往那片美地。神在旷野中照顾他的百姓，就像保护眼睛的瞳仁一样，又像母鹰教导雏鹰飞翔，处处用翅膀保护他们。鹰的翅膀确实有保护的作用，可以遮挡风雨呢，也可以抵挡敌人的侵袭，又可以承接跌下来的雏鹰。圣经说诗人经常提到人可以活在神翅膀的荫下，得着保护和安息。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险阻也无需害怕，因为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有能力救我们脱离险境，他也可以派遣他的使者陪伴和保护我们，用大能的手承托我们，免得我们的脚碰着石头。新约时代记载了神差派他的使者保护和拯救使徒彼得的事。使徒行传十二章提到，那个时候细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又去捉拿彼得，受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于是彼得就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地祷告神。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天使对他说：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只当是见了异象。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认识彼得的信徒都为彼得能够离开监牢感到难以置信，甚至希律和兵丁也不知道彼得是怎样逃离监牢的。其实直到今天，神仍然会派遣他的使者保护属他的人。大约在1860年，一队由宣教机构差派到苏门答腊巴泰克村宣教的夫妇，经历了神差派使者保护他们。这对宣教士到任之前，其实已经有两位美国的宣教士被当地的土人杀害和吃掉了。这对宣教士夫妇起初来到的时候， 丈夫感到晚上经常被一种莫名的恐惧所困扰，所以他经常起床和妻子做长时间的祷告。有一天，一个巴泰克族人来找他，要求看看在晚上看守他屋子的那些卫士。这位宣教士觉得很奇怪，他说，他们绝对没有卫士啊。可是这个巴泰克人不信他的话，要求进屋搜查。结果呢，他发现屋里没有其他人了。这个巴泰克人承认他们原本是计划要杀掉他们夫妇的，可是当晚上他们来到他们的屋子的时候，却发现有两排卫士手持发光的武器站在那里。于是他们雇用了一个杀手，这个杀手笑他们都是胆小鬼，并扬言他会由这些卫士中间冲进房里动手。结果呢，他也空手而回。他说，我不敢冲啊，他们两排人手持他们的武器，好像要冒出火焰来了。最后巴泰克人不得不放弃了杀害宣教士的阴谋。所以我们看到神有能力派遣他的使者保护和拯救属他的人。那么为什么历代历史仍然有基督徒受到迫害甚至殉道呢？我们相信在背后神有他的旨意。神除了保护以色列人，他也教导以色列人。第十一节说，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之上两翅伸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神好像母鹰教导雏鹰学飞一样，教导以色列人。原来鹰有一个特性，就是喜欢在悬崖峭壁的高处筑巢，不论是猛兽或是蛇虫也都不能袭击它们，可以说是最稳妥的地方。当雏鹰渐渐长大，羽翼丰满的时候，母鹰就会教导小鹰飞翔。母鹰会搅动巢窝，将小鹰退往巢外，逼小鹰离开巢窝。这时如果小鹰不扇动翅膀学飞，就会如小石一般下坠，就在小鹰快要跌落地面摔死的一刻，母鹰会突然如箭飞出，展开两个翅膀，在小鹰下面接着小鹰，将小鹰背在自己的翅膀上，免得小鹰跌在石头上摔死。如此小鹰便会渐渐学习扇动自己的翅膀学飞。这种教导方法看似很凶险，小鹰好像要单独面对艰难的环境，甚至可能会送命，但实际上母鹰是一直在小鹰附近盘旋飞翔，伴随和保护小鹰的。在十一节提到母鹰在雏鹰以上两翅伸展，其实是指母鹰在小鹰之上盘旋，目的是监视小鹰的一举一动，如果看见小鹰有危险的时候，可以及时飞下来拯救。同样的，神也像母鹰背负小鹰一样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的路上引导他们和训练他们。出埃及记19章4节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神拣选以色列人拯救他们离开埃及为奴之地，借着多方的教训和神迹奇事，要带领他们进入流奶与蜜的迦南美地。可是以色列人顽梗悖逆，以为埃及才是安乐窝，想返回埃及，不肯听从神的说话， 以致要在旷野漂流40年。然而，以色列民是神的儿女，神怎么会离弃他们不顾呢？神必定会与他们同在，保护和引导他们。神在旷野向以色列人供应玛纳，对他们的照顾无微不至，教导他们依靠神和顺服神的说话，目的是要以色列人生命得着造就，做好准备。他们将来到达迦南之后，就要凭信心依靠神的大能征战得地。以色列人在旷野就像一个学习行走的小孩，需要父神的循循善诱，教导他们成长。然而，神并不是一味地让他们走在顺境的路上，而是容许他们经历艰难。比如说，在马拉的苦水事件、旷野的干渴等等，为的是试炼他们，使他们在对神的认识和信心上得以长进。可惜，那一代的以色列人因为多次多方的不幸而失败，直到神得着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在教育理念中，有一种教学方法，就是当学生要学习一项新的概念或技能时，导师会定下工作目标，提出一项激发兴趣的任务和引导性的问题，引发学生的学习动机。透过提供足够的资源、模范和指导来提升学生学习的能力，导师示范和讲解做工的过程，给学生参与和模仿练习的机会，学生自行完成部分的工作，剩下的由导师补充完成。当学生掌握了自主学习的策略，并且提升了技能，导师的支援就会渐渐取走。教学过程也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示范，由教室做，学生看，然后就是同行，先由教室主导，教室与学生一起做，然后教室与学生合作一起做，由学生主导，最后就是放手了，由学生完全独立自己做。在每个阶段，导师都会与学员一起的检讨和交流。在整个教学过程之中，导师不会替学生做完所有的课堂作业，而是透过引导的方式去帮助学员学习。同样的，神教导他的儿女也不会帮我们排除所有的困难，或者替我们做完所有的作业，而是在适当的时候放手让我们去做，并借着圣灵默默地陪着我们去做，在必要的时候才施以援手，让我们逐渐地学习新的概念或技能。新约圣经也有记述神如何透过困难的环境教导他的子民。使徒行传提到，耶稣升天以后，门徒领受圣灵，传福音的活动便如火如荼地展开，但是只限于耶路撒冷。犹太教领袖虽然厌烦使徒传道的行动，但仍然容忍他们，直到四提反所传的道让犹太教的领袖感到犹太人所建立的传统受到威胁，他们在愤怒之下就不再包容了，用乱石砸死司提反。使徒行传第八章记载，犹太教的领袖开始逼迫基督徒，以致基督徒不得不离开他们传道的基地耶路撒冷。然而，犹太人的逼迫成为神的工具，逼迫使门徒四散，福音便因此传到外邦了。现今我们在跟从主的道路上，神也没有应许我们天色长蓝花香长漫， 主清楚告诉我们所走的是十字架的道路，他容许艰难和试炼临到我们。在困境之中，有时我们感到他好像离弃了我们，但其实不是的，他常常与我们同在，从来没有离弃我们。他容许我们经历试炼，使我们更深地经历他，而达至生命的成熟。所以，弟兄姊妹，在逆境之中学习依靠神和跟从神吧。那么，神如何避免以色列人在跟从他的过程中误入歧途呢？第十二节说，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母鹰教导小鹰飞翔，是母鹰自己的工作，并没有其他飞禽走兽的协助。同样，以色列民在旷野受到保护，得以存活，完全是神独立的作为，唯独神在看顾、保护和引导以色列人，并没有外邦神明的帮助，更不是假神带领或保护他们。可是，以色列人却去膜拜那些从未帮助过他们，也没有能力帮助他们的偶像。圣经清楚地说，神是独一的，他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唯一真神。要辨别谁是真神，谁是假神，可以有以下的方法。首先，真神应该是这个世界的主宰，他必须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一切生命的源头，而不是受造物，才有资格说他自己是神。今天世人所膜拜的偶像都是人手所造的，不能保护人，反而需要人来保护。真神既然是天地的主，就不需要人手服侍了，好像缺少了什么似的。如果他收取了人的祭物之后才肯赐福给人的话，他必然是十分贫乏的，怎么可能将生命和万物赐给人呢？又怎么可能眷顾和保守人呢？又怎么可能叫人信靠他呢？第二，真神一定是独一的，真神只能有一位，其他的都不是真神。如果世界有超过一位主宰，各有主张，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这个世界就会大乱了。第三，唯有真神能够指明先前已经发生和将来必发生的事。而除了基督教的神以外，没有任何宗教的神可以做到这点。基督教的神启示了许多将来必要发生的事，比如说耶稣的降生、受难、复活、 升天，以色列在亡国2000多年以后复国的预告等等，这是早已经应验了。一个人在相信耶稣之后，生命所发生的变化也足以证明圣经所讲的神是真的。千千万万的基督徒都可以为你做见证。基督教所启示的神就是这样一位的神，他是世界的主宰，独一的真神。圣经之中十诫的第一诫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在圣经中，神斩钉截铁毫不含糊地说，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神与他的子民的关系就好像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每个人都只有一对亲生的父母，父母生了孩子以后就会亲口告诉他他们是他的父母，父母还会叫孩子说叫爸爸叫妈妈，唯有亲生的父母才会由始至终都坚持说，我们是你唯一的亲生父母。同样的，创造万物、赐我们生命气息的真神也会坚持说，我是你们唯一的真神。真神绝对不允许假神冒充真神，而基督教的神就是这样的神。所以我们要认定神才是创造我们、赐我们生命的独一真神，他期望我们要专一跟从他。神透过圣经向人启示他自己，一切符合圣经的属灵原则和神的属性的事情都是合乎真理的。我们要懂得辨别，圣灵也会提醒我们的。我从学员的经验分享中知道，良苑学员在学习的过程中往往面对又多又难的问题。譬如说，有些学员是代职的童工，本身有一份工作，工余时在教会侍奉，时间十分紧张。有些学员就因为自己患病或者家人患病，需要照顾家人，缺乏学习的心力，他们都面对一个诱惑，就是难以坚持学习，容易半途而废。再加上他们是透过大气电波学习，老师不在身边，当遇到有不明白的地方时，好像求助无门。然而，同学们要认定，主必与你同在，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他会如母婴叫小婴一样保护你不视角，帮助你认识和信靠他，引导你一步一步的成长。你只要定下成长的目标，决心离开自己的安舒区，即使遇到困难，仍然靠主勇敢前行，专一的跟从他，不要被坊间的学说或异端邪说所迷惑，就必能越学越多，有一天可以自己展翅上腾了。我是陈安，愿主赐福给你，再见。
敬畏上帝，回应天。